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5章的第4节：“你是赫光者。”第一段呢，他说心灵是一体的，认出彼此一体的人是不可能感到罪疚的。那么在奇迹课程的学习里面，你会不断的学到，他会重复的跟你去讲，就是罪等于分裂的这个观念。那么这边其实也是一样的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当你发起愿心，愿意回归到那个一体性，或者说当你看见的弟兄与你是一体的时候，那个罪就消失了，罪疚跟恐惧就消失了。那么罪跟分裂这一层关系呢，其实在传统的神学理论，基督教的一个神学理论里面呢，它也是这么讲的，就是罪其实就是分裂，那么救赎呢，其实就是弥合分裂。好，那么中间呢，他说人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定义去追寻能带给他喜悦之物，就是说不管是小我或者是圣灵的思维，他都是这么去看的。所以他说呢，从目的来看呢，他本身没有什么不同，不同的是这个人对目的的看法。就是说你有什么目的，你的目的是基于小我或者基于圣灵，那么他们都会分别都会认为说，我能够追寻到这个东西的话，就能够带给我喜悦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，他说知见的运作法则，就是前面一节我们曾经看到的，可以这么归结的，就是说你会为自己所见之物而心生欢喜，因为你就是为了这一欢喜才去看到它的。他是这么归结的。其实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知见的运作法则，你想要什么呢，你就会相信什么，然后你相信什么，你就会看见什么，就是从想要到相信到看见。那么他说呢，你若认为痛苦跟罪能够带给你喜悦，他们就会如你所愿的出现在你的眼前。当然如果你直接读这句话，他的那个字面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很荒谬吧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认为呢，有谁会认为痛苦跟罪会带给他喜悦，那你还真别说，就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我们前面第24章、有讲到那个特殊性，对吧？那我们说这个痛苦跟罪其实是特殊性的一个代价，你认为特殊性能够带给你喜悦，所以你愿意去承受这个痛苦跟罪，甚至把他们也当成一种喜悦，甚至苦中作乐。那么他说呢，任何一种对你有害或者有益之物，都是你自己梦想出来或者说幻想出来的。这个有害跟有益呢，这个有益并不是指那个圣灵的思维，它指的是在小我世界里面这种二元对立的一个判断，什么是有害，什么是有益，这是小我的一个判断。所以他说呢，是你的愿望决定了它在你心目中的模样，以及它会对你构成如何的影响。正因为你认定它能带给你喜悦，你才会选择这一途径来实现你的愿望。那么这个运作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天堂，上主之子只有创造才会喜悦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喜悦的点是不同的。你的实相呢，它跟幻想跟小我的看法就是完全颠倒的。那这边呢一样的，这个创造是基于爱，基于一体性的创造，并不是我们人间世俗一般所谓的这种创造。所以看你是在一体性里面得到喜悦，还是你认为特殊性能够带给你喜悦。好，那下面第3段的第3句开始，他说你能够带给他们安息，他们会在你身上看到自己衷心盼望的世界，因为你跟弟兄是一个心灵。所以其实你祝福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宽恕这个世界。那相反来说，不论你为这个世界做了多少事，你投射了各种定罪在它上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论是你或者是这个世界，可能看起来都蛮糟的，实际的体验都不平安。那么他说呢，你的慧见会推恩至所有的人，光明会温柔的笼罩他们，随着你内在光明世界的不断扩展，他们所执迷的黑暗世界就会逐渐消散。好，那么最后第5段呢，这段的文字很美，那么我觉得也不需要什么解说，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段的文字来做一个 很简短的祈祷跟静心。他说整个天堂都存在于你内，即或一片落叶也会在你内重获生机，每一只会唱歌的小鸟都再度在你心中引吭高歌，每一朵曾经绽放的花朵都会为你留下它的美丽芬芳。人间岂有任何目标能媲美上主及圣子的旨意，他们全都指望圣子早日回归天堂，毕竟天堂原是为他而造的家乡，在他之前空无一物，在他之后也空无一物，在他之外没有任何地方、境界、时间更不存在，在他之上一无所有，在他旁边也一无所有，在他之外亦别无他物。不论何种形式，你能够把这一天堂带给整个世界，也带入所有令你悟到红尘的虚臾妄念，在你穿越黑暗世界而迈向光明的路上，除了自己怀着天堂的光明同行，还有什么更殊胜的方法能让你的错误接受真理的修正呢？